你得到了爱，作者安德烈·沃麦克，第五章，被冒犯了该怎么办？我已经在前几次讲道中分享了引发人与人之间纷争的四种可能。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问题是否在于我们自己。我引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的经文，我们需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去掉弟兄眼中的木屑。不要论断，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论断。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能有自己的见解，如果连对错都恐于言表，那我们岂不是成了是非不分的人呢？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们要敢于判断，但却不能凭主观猜测和个人偏见妄下结论。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的言行伤害了我，对我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却不可能武断地分析背后的原因，除非来自神的话语或启示，否则我们无法了解导致人们说某些话、做某些事的真正原因。只有神和他们自己才知晓的事，我们这些外人又怎么能够擅自揣测呢？举个十分贴切的例子，温德尔的妻子达林昨天有出席我们的大会，但是今天上午在温德尔讲道的时候他却不在场。只要我们其中的一个人问为什么今天没有看到温德尔的妻子，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不会是吵架了吧？另一个回答说，知道吗，从某人妄自结论的那一刻开始，流言就此诞生了，大家私底下以讹传讹，真的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后就演变成，天哪，温德尔和达林的婚姻出现严重的危机，达林甚至拒绝参加大会，哪有丈夫讲到妻子不出席的道理，她不仅不尊重丈夫，更不尊重神。而达林不在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今天是他的儿子温迪的生日，作为母亲的他没有向某些伟大的神的事工主张为神自我牺牲，使婚姻、家庭和子女成为附带损害下的牺牲品。试问，一个婚姻不幸福，家庭不和睦，连神所赐的最宝贵的都没看顾好的人，为何大言不惭地自封为牧者、神的表率、带领神的羊群呢？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也许我会在今后的大会上分享。这里达令没有像那些打着为神牺牲的旗号而是为自我荣耀的事工，没有逃避自己做妻子和母亲应尽的责任，顺服神的教导，以家庭为上，选择陪伴儿子，不让温迪失望。我得知以后也征求过温德尔的意见，我们完全可以重新安排讲道的次序和时间，但是温德尔在达林的祝福下继续的分享。如果我们对自己不加约束，凭自意揣测而乱下结论，往往就会无中生有，使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许多许多年前，在我辞去科罗拉多州一间小教会的牧师一职之后，我开始为查经班做辅导，每个星期需要前往往返三个城市之间的六个不同的查经班，每天大约有60到70人。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信主之后绝症得了医治，医生证实他的末期癌症完全被根治，随后他就随着我到处所有的查经班做见证，也有在我的传道广播和各个大会上做见证。在他真诚感人的分享中，数以百万的人得救，受了圣灵的洗。其中发生了一些事，接着他开始了长达47天的禁食，什么都不吃，只喝水。当时他只有18、19岁的年龄，却对神是如此的狂热。47天后，他选择以牛排和薯条来结束禁食，但是正是这顿丰盛的大餐让他无缘由的病倒了。在病重期间，他还是断断续续的出席我的查经班，而且他对身边的每一个人说，如果我死了，安德烈一定会让我死而复生。我并没有听到神这么对我说，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听到神这么对他说，反正他斩钉截铁地告诉了所有的人。 后来他真的去世了。葬礼那天，六个查经班超过400人出席了他的葬礼，大家都在敲数，期盼要见证我让他死而复生的神迹。但是我并没有出席他的葬礼，知道吗？我引发了大家的公愤，人们对我愤怒至极，他们甚至不屑亲口通知我，只在电话里留言说：“你不用来见我们了。”六个查经班同时被取消。这个男孩的家人也无法接受我没有出席的事实，为此他们怨恨了我很多年。人们是如此迅速果断地当场审判了我，把我就这样正法了，就地正法。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男孩行巫术的祖母在听到大家兴奋地谈论我会让他的孙子死而复生之后绑架了我。我在去葬礼的路上遭到了绑架，这才是我没能出席的真正原因。那些成百上千不识真相却自我公义膨胀至极的人们公开的批判反对我，迫使我们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我能怎么做呢？站出来自我辩护吗？澄清所谓的事实，指责那男孩的祖母吗？他的家人已经陷入悲痛中无法自拔，我又怎能再往他们伤口上撒盐呢？我决定让自己的被误解总会好过让悲痛的人无地自容。于是没有任何解释，我和杰米默默地离开那里，继续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能凭主观猜测就妄下结论，这才是圣经上说不要论断的真正意义。接着我们又分享了其他的三种可能，问题出在对方最后是神忽远或者终止了这段关系。而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在了解引发问题的四种可能之后，我们又该如何解决问题呢？首先，你在神的带领下认识到问题出于你自己，那么当务之急，你最先要做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悔改，知道吗？你得罪了神所爱的，就等于得罪了神。圣经上写得很清楚，当使徒保罗还在做扫罗的时候，有一次在他去大马士革缉拿基督徒的路上，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耶稣并没有说：“你为什么迫害我的人或我的信徒”，而是：“你为什么迫害我？”当有人冒犯你，他就冒犯了神。同样的，当你伤害了你的弟兄姊妹，你就伤害了神。所以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悔改，承认错误，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改变你的心，更新你的思想。在你和神的关系没有摆正之前，在你没有医治好引发矛盾的心和思想之前，你无权冒冒然地跑到对方那里认错，因为无论你口里说什么，承认什么，都是空的。只要你的心不改变，就不叫改变。你要首先解决你的旧伤口，多心猜忌，缺乏安全感，然后再去请求对方的原谅。要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先要解决你自身存在的问题。在这里我要补充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的言行已经冒犯对方，使对方受到伤害，那么你就要谦卑自己，诚心道歉，并且恳求原谅，尽量寻求和解。但是如果你只是内心存在偏见、误解、错怪，而你从未表达出来，对方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你应该怎么做呢？这是从我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在神的面前真心悔改，然后把它埋起来，不要再向那个虽被你冒犯却毫不知情的人提起。知道吗？很多人都不认同，他们会说：“我曾经错怪了这个人，我要面对面的认自己的错，一定要坦白。”于是他们就跑到那个人面前，诚恳地说：“弟兄姐妹，我错了，我曾经把你想得如此的不堪，恨你恨得牙痒痒。”我就无数次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景，无端端的就会有人过来对我说：“哦，我被神所感动，今天我要坦白，我一直说你是属魔鬼的，一直在背后恨你咒骂你，你能原谅我吗？” 我听得一头雾水，只能被动地回答，我原谅你。他们如释重负，开开心心地离去了，留我自己还在那里摸不清头脑。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跑来坦白的人居然暗地里与我为敌，他不是平日对我非常友善吗？我在震惊中久久不能平复。这么做的人也许心是好的，但却是极其不成熟的行为。即使你要修正你的错误，但是你并没有真正伤害过我，一切只是存放在你心里的结。你大可在神面前悔改，修正你的心就好了。为何一定要把这本焚烧或掩埋的垃圾丢给对方呢？对于婚姻来说也是一样，夫妻之间要诚实，要分享一切。可是如果我们口无遮拦，就会成为魔鬼可用的工具。我和杰米结婚后，我们说好要无话不谈，彼此没有秘密和隐瞒。如果有人走过来对我说，可以和你谈谈吗？但是你不能告诉任何人，我肯定会回答，我会告诉杰米，如果你不想让他知道，你也不要让我知道。在我这做小教会的牧师之后，人们开始对我们有了诸多的议论，无论是对杰米的评头论足，无论他做了什么，总有人看不惯，总有人不满。为了履行无话不说、没有秘密和隐瞒的谎言，每次我回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说，你知道今天某某人又说你什么了吗？他们批评你。每次杰米既要面对这些负面的评论和批评，很快我就发现我的坦诚反而成了魔鬼利用的工具。从我的口中而出的都是别人对我妻子不正确的非议。神对我说，你没有保护好杰米，没有为他阻挡伤害。从那之后，凡是有关他的非短的流程，我都会自动的过滤掉，杰米不需要也没必要知道。所以如果错在你，你首先要在神的面前悔改。如果这只是你内心的问题，没有表现出来，对方也没有受到伤害，那就在修正你自己后继续生活，不要再纠结下去，更不要跑到不知情的人那里，像转运垃圾一样把你的垃圾推给别人。如果对方因你公开的言行而受到了伤害，那在悔改之后，你就要诚恳地向对方道歉，并力求和解。可是你不能一厢情愿地以为，在你顺服神的道歉诫命之后，对方就必须原谅你。决定权不在于你，原谅与否是对方的选择。那么如果问题完全出于对方，和你毫无关系，你又该如何对应呢？耶稣曾给过四不明确的指示，马太福音18章15节，如果你的兄弟得罪你，你就去并趁着只有你和他在的时候指出他的错，如果他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经文要求我们私下里去找这个得罪我们的人，指出他们的过错。不要误会，这里不是说我们可以怒气冲冲地去兴师问罪。倘若你激愤难平，那么你首先要回到神面前平息你的怒气，然后才去找这个人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寻求和解。也就是说，在你向其他人哭诉抱怨之前，你必须首先去找当事人单独把事情谈清楚。震惊吗？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的解决方式。当问题发生，你们第一时间会问身边的人大吐苦水，在寻求安慰的同时也找着声讨对方的同门。同时，这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事情变得更复杂。我们的舌头有说生命和死亡的权柄，在你们到处诉苦、鸣不平的同时，从你们口中而出的就只有死亡。所以，与其做一个指挥背后散播批评和指责的懦夫，不如鼓足勇气正视问题，找对方对面谈清楚。知道吗？这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发生，因为我相信没有人喜欢当面对质。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回避甚至逃避，所以当你下决心遵行神的诫命，在没有找当事人私下里解决问题之前，对其他任何人都绝口不提，这就会让你在每次起冲突之前都认真的思索，我知道为此去找对方吗？如果是因为你那颗敏感而易受伤的心所引发的，即使是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小事，那么你就应该大度一些，让它过去，不要念念不忘，怀恨在心。坦白地说，在不明白这真理之前，如果我遭受到某人激烈的指责和误会，我会在脑海里反复地思索这件事，怎么也放不下。我会想，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凭什么这样做？我该去和谁倾诉，一泄心中之怒呢？这和文火煲汤一样，怒火在千思万想中会慢慢的酝酿，越积越浓烈，知道吗？这对解决问题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帮助，反而给了魔鬼借题发挥的机会。因此，后来当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陷入其中的时候，我就会以方言祷告，迫使自己不再纠结着不放。与其在内心点火喷烛备受煎熬，我会直接去找这个人面对面的谈清楚，虽然结果不都是100%如人意，但是我却阻止了魔鬼利用矛盾让我日夜不得安宁的轨迹。所以倘若某人冒犯了你，亲自和他谈清楚，倘若这是不值得劳烦你去找他，那么就不值得劳烦你为此纠结，把它忘了吧。如果我们都能遵守这个简单的第一步，根本无需进入第二步、第三步，我们就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发生。如果有人走过来，悲切切地对你说，你知道某人对我做了什么吗？在他继续问清楚你和对方谈过他是否知晓你们之间的问题，不要成为一个来者不拒的垃圾桶，任何人都可以对你无所顾忌，一吐为快。有时候你所听到的未必就是事情的全部。在当事人没有坐下来尝试解决问题之前，不要好奇去听，更不要自告奋勇的提意见，你很可能会先入为主，使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第二步，马太福音18:16，如果他不听你的，那就带一两个人与你同去，这样在两三个证人的口中，每一句话都可以被确认。这里所指的是和你同去的两个人，不是志在为你出气讨公道的好姐妹、好哥们，更不是让你人多势众炮轰围攻对方。让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得罪你。这里说的是保持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的人，既可以中肯地提建议，又可以实事求是地做见证。那么做的原因很简单，我们知道在争吵中的两个人从来都不会尽心倾听对方在说什么，彼此都专心酝酿着接下来用于反击的话语，这样根本无法获得和解。所以我们才需要没有偏见的中间人在场，给予公正公平的建议。第三步和第四步，马太福音18:17，如果他不听他们的，就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你就把他当作是异教徒和税吏吧。这里说的和哥林多前书5对待那个与继母乱伦的人一样，都是同一个道理。保罗说把那个人交给撒旦，让他的身体被毁灭。因此如果某人得罪冒犯了你，和你在私底下里面对面交谈，在和你们中间人交谈，甚至在教会介入后，他还是坚持自己没有错，还是无法达到和解的话，就把他交给撒旦，让他的身体毁灭吧。我很少听到其他牧师解释这句经文，因为他与神爱世人的形象不符。其实不尽然，这里不是给了你光明正大的去幸灾乐祸的理由，把这个人交给撒旦，也不是说这个人从此失去永生、失去救赎。爱是说事实、讲道理。当你主里的弟兄姐妹得罪了你，或是走偏了，在你尽力和解和劝说之下仍不见成效，那就不要再在这个人上面 哆嗦着想要扭转什么了，让他自食其果，希望这么做最终能够让他回小悔改。而且我要补充的是，经文里所指的教会和我们现今的教会完全不同，生活在一世纪的基督徒被当时的社会所排斥和驱逐，甚至会面临失去生命的危险，因此当时被称作基督徒的人们都是全心全意相信主耶稣，愿意为他而舍命。神和主里的弟兄姐妹都就是他们至亲的一切，这和我们现在为了赶时髦去教会，为了应付自己信主的好友去教会，为了消磨时间作为娱乐爱好而去教会等等，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教会只有一个，例如以弗所教会，虽然一世纪大约有5万到10万的基督徒居住在以弗所地区，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聚会地点，信徒们都以家庭聚会的形式会面，所以当时有近1000个家庭小组，但是他们都把彼此看作一个肢体，一个教会。提摩太为总负责人，因此如果某人被带到教会，教会做了最终的决定，这个人就必须接受和遵守。离开教会就代表着和所有的信徒切断了联系，因为教会只有一个。所以那时候的人没有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便捷，离开一个教会转身可以去接对面的另一个教会，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而且教会之间互相竞争会员，会员之间相互攀比，我的牧师比你的牧师好，我的教会比你的教会大，这完全脱离了神眼中教会的真实意义。所以那时候的人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便捷，因此第三步把对方带到教会在我们现今时代很难实现。现在大多数的牧师都最怕得罪人，因为人的离去会代表着经济来源的减少，代表着收入的减少，所以牧师往往喜欢采取折中或者双方都不得罪的方式，甚至下意识的支持那财力雄厚的一方，这也是宗教里靠人为生而不靠神而为生的可悲之处。